那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有几处的经文，第一处是在创世纪，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我们读一到九节。首先是创世纪十二章，然后希伯来书十一章，最后是哥林多前书十六章。我们先读创世纪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的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建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建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莎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么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哥林多前书十六章，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工做主，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地劝他同兄弟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即使有了机会他必去。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信心而做。弟兄们， 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斯提凡和辅徒拿督并亚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的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的安，众弟兄姊妹都问你们的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我保罗亲笔问安。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那谢谢安卓的读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祈求你现在亲近我们，让我们亲近你的话，启发我们，你的圣灵激发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爱耶稣，服侍耶稣，全心的服侍他。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现在大家想象一下，哎，你买了一本小说，是从书店里买了，你只读最后一章，或者你在多媒体上播放一个电影，只看最后一幕，因为没有时间嘛，只有时间看最后一幕。你可能可以猜想一下故事的内容，但如果没有真正体验整个故事，只是结尾会让你感到很无味，你不太会重视里面的主角或者大事件是什么。哥林多前书也是一样，我们刚才只听了最后一章，今天也讲最后一章。这章书激励我们要为耶稣而活，但如果没有前面的十五章书，你就无法真正体会到耶稣保罗要求我们去做的事的能力和荣耀有多大。你需要前面的十五章才能使最后一章起作用。那以下是我对整卷书的粗略描述。我的画画不是很好，大家忍耐一下。这是我画的哥林多前书，书卷的开头提到耶稣的死，十字架向我们显明，神借着软弱来施展他的大能。哥林多人需要知道，神看重那些软弱并信靠他的人。书中的中间部分，主要是关于身体的，你的身体属于耶稣，是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买来的。所以你不能对自己的身体为所欲为，因为你的身体很重要。关于你的身体，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更大的身体，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的一部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使我们可以自由地用我们的身体帮助其他人变得更像耶稣。十五章向我们展示了耶稣的复活，耶稣走了一条痛苦和死亡的道路，但这条道路通向荣耀。他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上帝的愚拙比任何人类的智慧都要聪明。我很喜欢这一卷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像高潮。我希望上一周你有来听到，如果你没有机会听到的话，你要回去收看上周的讲道。哥林多前书带领我们踏上了一段辉煌的旅程，第十五章是最壮观的部分，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通往新创造的所有道路。如果这是一个电影，那电影中令人惊叹的可能是结束旅程的美好风景，但现实生活中却不是这样的，因为最终旅途结束，你要回家继续生活。这就是十五章的结尾，你已经看到了前方的景象，现在是下山开始工作的时候了。十五章最后一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正如大卫牧师上周向我们展示的，主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整本书的主题，宣告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大能和智慧。你们要把自己的软弱交托给神，把自己的身子当作重价买来的 荣耀他，又要彼此相爱，好像基督身体的肢体，在爱中彼此建立。你今生跟随基督而成为的人，以及你通过指引别人认识基督，并在基督里建造他们，帮助他们而成为的人，这些人将永远存在完美而光荣。这是上帝的工作。但是做上帝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第十六章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如果你是讲实际的人，你会很喜欢十六章，因为他举出很实际的行动，你要做什么。他表明你完全委身于神的工作具体要做什么，他也激励我们去效仿他们。他有两个部分，那上帝的工作有两个部分。第十节，提摩太来的时候，你们要谨慎，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你们要顺服这样的人。这是十六节。这样的人指的是斯提凡一家，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那我们今天要考虑这一个问题，主的工作具体是指什么？你怎样实际参与进去？那我们开始之前，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可能是小学或者初中、高中，你和你妈妈或爸爸或其他成年人做过的最好的事情是什么？你想一下。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告诉旁边的人，然后跟我分享。但今天呢，我不给大家分享的机会，一般是有分享，我就直接告诉大家，对我来说，是我十五岁的时候，我做了一件最好的事情，让我留下很好的回忆。当时我帮我的叔叔盖一个挡风板小屋，我找不到当时的照片，所以呢，这里有一个大的多的房子和一些小得多的孩子，不是我自己，但是给大家一个印象而已。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每天结束的时候我都精疲力尽，但是非常令人心满意足，那是带着成就感的疲倦。我的实际贡献令人尴尬，几乎接近于零，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个小屋有一部分是属于我的。我没有这个小屋的房子，但我有这张照片，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哥哥，他们做了一个亚伯拉罕的音乐剧。当时我的爸爸写了歌词，我的哥哥写了音乐，我们教会把它和创世纪系列讲到一起上演。那制作音乐剧和建造小屋是完全不同的工作。我父亲会给我的哥哥一些歌词，然后他必须想办法让音乐适合这些歌词。有时我的爸爸会修改歌词，让他的工作更容易。那最终音乐剧就成型了。这就像学跳舞一样，孩子一开始可能是踩着爸爸的脚跳舞，然后学着跟着爸爸的动作跳，或者更传统一些。不管怎样，如果你想做一件很棒的事情，比如音乐剧或者舞蹈表演，那么你要投入时间来回应、观察、学习。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留下的画面。做主的工作，就像一个孩子在他父亲的脚上跳舞。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但这件工作非常非常让人心满意足。第十一节前，这一章的前十一节经文，是关于为上帝的子民捐资的。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告诉我们做主的工作不是一个人的努力，我们是大家合伙来做。保罗为那些远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募捐，当时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正在遭受严重的饥荒，保罗希望哥林多人能把自己的目光从自己的城市抬起来，看到神的工作遍及全世界。当耶稣再来时，不仅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人，不仅是我们这个教会的人，而是万西都要向耶稣跪拜， 上帝邀请我们与复活的主一起来完成这项惊人的使命，建造一个像所有时间和所有空间一样大的东西，这会是你做过的最好的事情。所以呢，你需要像对待任何你曾经做过的工作一样认真来对待这件工作。请看第二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你得到收入，花收入之前要提前计划，要计算每笔支出，为需要奉献的那天做好准备，因为这是我们与上帝的伙伴关系。与神为伴的特别之处在于收入这个词，奉献要与你的收入相称。当时的人收入不是老板把工资存入你的账户，而是雨水充足时生长出来的农作物，是上帝让你富足才有的钱。那慷慨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就像父母给孩子钱给慈善机构捐赠一样，我们要做上帝的舞伴，在他的脚上跳舞。他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让我们可以帮忙建立一个永恒的东西。我们刚才听到我们教会跟 Village 教会福音伙伴关系非常的受人激励，非常激励人，但这看起来很效率很低。上帝为什么不直接把钱给那个教会呢？但这不是上帝做工的方式，他喜欢给我们深深的满足感，让我们和他一起盖茅屋，和他一起写音乐剧。即使这都是上帝自己的工作，但他希望我们有计划承担责任，把上帝的工作变成我们的工作。但是做上帝的工作不仅仅是与神为伍，还需要彼此合作。第五到九节中，保罗和哥林多人分享了他的计划。他要去马其顿，要来看你们，跟你们一起过冬。他说这些话不是为了自己想提高自己的沟通效率，而是因为他想要教导哥林多人伙伴关系。保罗自己是看到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的，所以他在信中提到如果耶和华允许，但他确实知道神掌管一切。第七节，但是神希望保罗能看清形势并制定计划。那上帝是希望保罗可以看清形势制定计划的，保罗的计划之一就是回到哥林多人那里。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第六节，使我无论往哪里去，你们都可以帮助我。保罗不是独立做工的人，他的旅程是由上帝和教会带领的，还有其他教会帮忙他。就像他写这封信时所在的以弗所教会，但保罗希望哥林多信徒与他一起努力辨别上帝的未来并与之同步。保罗作为使徒的工作使他成为吸引危险的磁铁。我们怀疑在第九节他所提到的敌意程度使他想到，他可能当时心里这么想的，哇，很多人反对福音，这说明肯定有一些积极的反应的，并没有多少人被称为使徒，但帮助保罗是与他同去的一种方式。和保罗一起去是与他跟随上帝的脚步跳舞的一种方式，这就是哥林多人学会自己与神共舞的方式，也是福音伙伴的方式。做主的工作意味着看到这是主的工作而不是你的工作，并学习辨别神工作的迹象，从他在你生命中的工作开始，从他赐给你侍奉他的方式开始。做主的工作意味着以完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件工作，确定优先次序，组织规划，意味着合作，而不仅与上帝合作，也与彼此合作。还有一件事， 尽管保罗在这里写的是关于奉献的事情，但他不认为财务合伙人可以取代亲身合伙人。第三节，保罗派人带着钱去。第六节，他要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而不仅仅是寻求他们的帮助。第十节，他打算派提摩太带着他刚刚写完的这封信去他们那里。这封信里有一些严厉的话，提摩太要亲自为保罗的这些话做见证，所以保罗警告他们不要把提摩太当作保罗的嘴，而是当作上帝的伙伴，他要把上帝严厉的爱传递给哥林多教会。上帝的使命是宇宙性的，比中海岸更大，比FIEC 联会更大，比肯尼亚更大。我很喜欢我们教会跟宣教士合作，那宣教士他们宣教工作到了终点，但是福音的合场很大。我很喜欢把福音合伙关系看得很实际，你从这些福音伙伴关系可以学到什么？你看，我们的宣教士计划去宣教，忍受耐心的忍受各样的难处，在爱情上成长。你有没有想过与他们同行，跟他们共舞？如果我们作为教会，不仅奉献金钱，甚至把十分之一的会员奉献出去宣教，会是什么样子呢？那我举几个例子，这是我学生的例子。那我所教导的学生，那他们会分配一些国家或地区，他们会经常聚会，为这些地区的福音工作祷告。那他们会在当地寻找福音工人，让他们告诉他这群学生要为什么事情祷告。因着这样的福音同工，他们与这些教会连接更大，然后他们会甚至想，哎，我亲身可以为这些地区做什么。你的生命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你可能从两三个人开始来做这件事情。那我给大家一些鼓励的事情，这不是我的，是保罗提出的，这是我们这封信第二部分所提到的十二节。十二节，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一些人，从亚波罗开始。我们会了解这些人的背景，因为这里提到的人都是为福音工作感到很兴奋的，他们也是激励保罗的同工。我们讨论这些同工之前，我们要先处理一些冲突。十二节提到冲突，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地劝他同弟兄们到你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这听起来有点泄露机密了，对吧？有点没有尊重可能私人隐私权。如果你从头跟我们学习哥林多前书，你可能记得他们在保罗和亚波罗周围形成了敌对的粉丝团。保罗是很好的老师，他爱他们，但亚波罗有天赋，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讲家，他的粉丝造成了很多的分裂，他们也很想知道亚波罗什么时候来。所以保罗决定哥林多人需要知道最近在工作人员之间发生的冲突。当提摩太带着信去哥林多人那里的时候，保罗想让亚波罗和他们一起去，他想让哥林多人看到他并不嫉妒亚波罗，他还想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英雄亚波罗拒绝回来，拒绝被当作英雄来对待。我想亚波罗啊，是在等待哥林多人表现得更成熟一些再去看他们。那线索呢是在十三和十四节。刚才 Angel 姐妹读经， Angel 了， 还有 Fiona 小朋友读的一段文章，保罗突然给了一连串的命令，然后他再接着提其他人的名。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个一连串的命令里有一些特点。我注意到这三节经文呢，是总结了哥林多前书十三节的命令，就有军事的味道。首先是有关防御的，后面是有关攻击的。你要警醒，你看守的时候不要睡觉，你要在争斗上站立的稳，你要在争道上站立的稳，你要保护福音真理，持守福音真理，不要让人摧毁了你的福音信仰。然后是进攻了，你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像一位勇士一样前进。这是通常上帝对旧约的约书亚所说的。当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要警惕，意思是不要在守望的时候睡着。那勇敢和坚强呢，意味着你要满怀信心的回顾过去，然后满怀希望的展望未来。那为什么说这两节经文是整卷书的总结呢？我也用我的画画来解释一下。我用我本书的开头是关于信心的，他回顾了耶稣的死，提醒我们上帝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本书的结尾是关于希望的，他及时的向我们展示了复活所取得的成就，死亡被吞灭，生命有永恒。本书中间部分是关于爱的，环顾当时四周发生的一切问题，环顾基督的身体和整个世界，告诉我们还待完成的工作是什么。这是主的工作，归结为爱的工作，不仅仅是普遍的爱，而是耶稣为我们受死时所表现出来的爱。44，模仿基督的爱是一件艰难的工作，也许是世上最艰难的工作，这当然很难做到，除非有信心和希望作为动力。这是为什么14节和13节说凭着信心，你要回顾过去得着信心，展望未来得着盼望，这样你才能凭着信心做事任何事。这就把我们带回亚波罗和他的来访。亚波罗来访呢，不会引起分裂的那一天，就是哥林多信徒的信心和希望成为爱的动力的那一天。当爱付诸行动时，你所得到的是一个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人，这是多么壮观的画面啊！所以德雷教会，我要向你们介绍保罗所在以弗所福音教会。这些经文中提到了他们的一些成员，那我想告诉大家这些成员的故事。那故事开始呢，提到一对犹太夫妇雅居拉和百基拉，他们在自己的家乡罗马皈依信了耶稣，并在自己的家中建立了教会，直到后来罗马皇帝把所有的犹太人驱逐出境，他们被迫搬到哥林多。当时保罗到达哥林多的时候，他们邀请保罗和他们一起同住了18个月，在此期间保罗建立了一个教会。保罗离开哥林多时，把基拉比了雅居拉收拾行李，第三次同保罗往以弗所去安家。保罗直奔耶路撒冷，百基拉和雅居拉在自己家里又成立了一个教会。我猜当时呢，这对夫妇已经有孩子或者有孙子了，但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网络，组建了一个新的教会家庭，然后他们离开家庭去组建另一个家庭。朋友们，这就是希望推动爱心的样子。百基拉和雅居拉让我想起了亚伯拉罕，他 他像一个陌生人一样生活在异国他乡。他住帐篷，因为他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设计建造的城。他们都被复活的耶稣所带来的盼望吸引着，成为上帝的工人。我发现这些人的故事非常的给人灵感，启发人。我们要看的下一个人是亚波罗，他是一位来自埃及的杰出的犹太学者和哲学家。他对耶稣的了解呢，足以让他断定耶稣就是旧约中所应许的弥赛亚。于是他就开始自己到犹太会堂里进行公开演讲和辩论。然后到了以弗所后，百基拉和亚居拉听见他的讲道，就知道他没有听懂整个福音，于是他们请亚波罗回他们的家，把一切有关福音的事告诉了他。然后呢，他认清福音了。百基拉、亚居拉就把亚波罗派到哥林多人，因为那里的犹太人正在攻击基督教信仰，而年轻的哥林多教会非常的挣扎。所以当时呢，亚波拉很棒，犹太人的领袖不是他的对手。如果说百基拉和亚居拉是希望的化身，那亚波罗就是信心的化身。不是因为亚波罗为名誉辩护，而是因为他从不醉心于自己的名声。他谦卑地让百基拉和亚基拉纠正自己。当哥林多人组成一个粉丝团的时候，他回到了以弗所。与保罗从耶路撒冷回到以弗所的时间差不多。亚波罗是信心的英雄，因为他显示了自己对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信心印记。耶稣不利用自己与上帝平等的权利，而是将自己视为无有。像亚波罗这样有名声的人，为了不给耶稣蒙上阴影，决定自己离开聚光灯，这是多么罕见、鼓舞人心的啊！最后我们保罗提到斯提凡一家，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当亚波罗回到以弗所的时候，他一直在哥林多安静地待着。他是土生土长的哥林多人，也是保罗在那里第一个皈依的信徒，跟随耶稣改变了他的整个世界。他和他的全家开始致力于服侍教会，也就是他们的新家庭。我们不知道教会是否在他家里聚会，但是在15节，我们看到他们奉献自己，意思就是说，自己主动负责一些事情。那他在那里指定自己是仆人。斯提凡一家向我们展示了爱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对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对基督教会的爱，是他们对耶稣的爱的标志。保罗把这些人摆在哥林多人面前，说他们是完全委身于为主做工的模范，他们的爱是由信心和盼望激发出来的。所以本着保罗的精神，我想再提一个人的名字。我想让你们大家考虑一下你们的主任牧师大卫。那大卫牧师和路德师母就像亚居拉和百基拉一样，他们离开原先的教会家庭，搬到一个新的城镇，在那里他们从家里建立了一个教会，然后他们在那里安家，就像斯提凡一家一样。21年来他们致力于服侍我们，他们树立了盼望、信心，尤其是爱的榜样。上周日大卫和我们分享了他得帕金森病的巨大残酷现实。作为一个教会，我们目前还在消化这个消息。当我默想这一章时，我心里一直想起我亲爱的弟兄大卫。这种病会改变你对未来的看法。保罗的不确定确实打动了我。主若许可，我盼望与你们同住一段时间。那这跟大卫有点相似，但使徒并不是在谈论一种疾病，他只是在承认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我们每个人 都在上帝的许可之下活着。帕金森病不会改变大卫的本性，大卫仍然是一个仆人，他的日子是由上帝决定的，他仍然是一个人。当他发现有机会使用神赐他的恩赐与神同工时，他会制定计划，做出行动。而现在，上帝给了大卫一个软弱，他身上的刺。但同样，这根刺不能改变大卫，更不能定义大卫是谁。你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是怎么谈肉体上的刺的吗？我三次恳求耶和华叫这刺离开我，但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大卫的病只是暴露了他身上一直存在的弱点，这个软弱也存在于我们每一个称耶稣为主的人身上，因为上帝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上帝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献弃和无有的，为要废弃那有的，免得有人在他面前自夸。因此，我要对我们所有人说，一个软弱可见的领袖，是一个像基督一样依赖上帝的领袖，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珍惜和效仿的领袖。正如保罗今天在经文中所说的，弟兄姊妹们，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和一切同工同劳的人。顺从并不意味着无趣地按照他们的吩咐去做，而是在他的脚上跳舞，在大卫牧师的脚上跳舞，看他是怎样做主门徒的，然后自己受到启发，去效法他的信心、盼望和爱，当然也为他祷告。最后，我想再次来反思爱。这封信的最后四节，保罗从专业抄写员那里拿了笔，他一直是按照他的口述来写的，最后他亲自拿了笔。这几句经文呢，感觉就这样，爸爸妈妈要开车出去一个星期，然后把头伸出车窗大喊说，无论如何你不要忘了喂狗，或者是其他对妈妈来说最重要的事情。那此时保罗也是在 做这样的事情，对保罗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爱，爱就是保罗所说的最美妙的方式。他在二十二节加了一个咒诅，让人感觉有点不舒服，凡不爱耶稣的是可咒可诅的，主必再来。但你必须记住，哥林多教会给保罗带来的痛苦呢，是比所牧养的其他教会都要多的。他很爱这个教会，哥林多前书后书被保存了下来，但保罗给哥林多人写了更多的信。哥林多前书之前他已经写了一封信，警告哥林多人的不得道行为，但是情况没有好转，因此他写了哥林多前书。他原计划要经过马其顿对他们做一个长期访问，但是计划没有实现，因为提摩太读完哥林多前书带来了一个令保罗很不安的消息。保罗直接坐船去了哥林多，与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痛苦的时光，然后他又回到了以弗所，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这一次他们终于有了一些真正的悔改，他写了哥林多后书的前半部分，充满了安慰，却听说哥林多人允许假教师进来。他在信的最后又谴责了一番，他最后第三次拜访了他们，事情进展顺利，但是他们内部的分歧从未真正解决。因此在所有的悲伤面前，还有最后一个细节让我深深感动。保罗书信的结尾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同在，但唯独在哥林多前书他加了一句，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同在。哥林多教会是彻底毁灭灵魂的，这是保罗心中的刺。但上帝赐给保罗 一个礼物，让他可以继续忠心地服侍哥林多人。他使保罗对这群最不可爱的人充满了深深的爱。在十三章关于爱的结尾处，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三样，就是信、望、爱，但其中最伟大的是爱。这些话听起来很好，值得你标榜起来，但我们不要被欺骗了，以为爱不可爱的人是件容易的事情。让我们面对事实吧，至少在某些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会觉得爱不可爱的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用耶稣谦卑自我奉献的爱来爱他们，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唯有凭着回望十字架得来的信心，凭着展望将来身体复活得来的盼望，才能爱不可爱的人，才能在上帝的脚上跳舞。因为爱是上帝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当我们环顾四周看教会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的目光投向遥远的海岸，投向主在遥远国家所做的工作，我们发现，我祷告希望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正在身处在同样爱我们的工人之中。这些人让我们明显看到基督在他们生命中彰显，激励我们。因此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着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他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阿们。